就讲到前面那几句话非常棒，我不知道后面不宝贵，我是说前面特别这个那个小音特别宝贵。他一上台我很欣赏，就是说保罗从来没有想要做基督徒，更没有想要做使徒，但是后来他做了基督徒又做了使徒，你看就是这样。哇，神得着荣耀，从那几句话得着荣耀，完全不是人的功劳，完全不是人的行为，完全不是人的计划，不是人寻找神，是神寻找人，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耶稣讲的话。所以呢，在一个根本没有想要信的人中间，啪啦，机会来了，圣灵工作来了，倒下去了，结果信心放进去，连你能信主也是恩典。所以人没有分，你说是本不恩也因着信，所以很重要啊。那么这个信啊，你说是信也是神的恩典，不过呢，神知道谁要信他，谁选他。好，先来到另外一派的神学思想，上帝知道那个要信我，那个不要，好，我就选这个人。那么上帝那个账簿啊，生命册是偷偷记录他所知道的事情，因为你要信他，给他发现，所以他去。他如果你不信，他也记不来，是不是这样？你的意思是这样？那是很大的错误的思想。如果神知道你要信才预定你得救，因为意志而决定预定，这个理论行不通，也不合圣经。为什么？因为这个理论的意思是说，神的知识是被动的，他做梦了就主动的讲话啊。是 Arminian， Arminian 是 Arminius， Arminius 他的拉丁文，这个 Arminius 的名字，这英文就是 Hermann。 这一个人 Jacob Arminius， 他就主张是神人合作论啊，人性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也是人要信，是这样。那么 Calvin 加尔文，他就绝对说神的主权 Sovereignty of God， Predestination， 人完全没有功劳，我们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主，因为连信心都从他来的。 Calvinistic 或者 Calvinism 加文主义呢，在救恩论就有五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说 The total depravity of human being， 罪人的完全堕落。根据保罗说，我肉身之中毫无良善，我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怎么会去信上帝呢？不可能。我们的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连信神的可能性都没有，连那个方向转过来那个想法都没有， total depravity。 第二点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的拣选。神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好，神拣选你，你一点资格都没有，因为神爱你。为什么他爱而不爱别人？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罗马书。第三点是 limited atonement， 这一点会引起很大的争辩。第就是说呢，耶稣来，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啊什么，将自己的百姓，不是全世界啊，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圣经说，凡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神照着他旨意所许愿的，预定我们在万古之前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啊，被召的人都选上的人少，所以不是全部，所以 limited atonement 就第三样。那我们今天传福音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对不对？对，因为神呼召被召，但是呢，哪一个是被召而被预定的，就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传。传那些不被召不被预定的人怎么会信呢？当然他不会信，不会信呢，那证明呢他们本身本来就是不会信，所以呢就证明他们下地是应该的。那么你说我们特别蒙恩，那是神不公平，不能谈公平，因为恩典。神为什么不要全部给他？那等一下我们再谈。第四点 irresistible grace， 就是呢不能抗拒的圣灵的工作。Arminian 的思想就反对这一点，也反对第三点。他们认为呢，这个连第二点他也反对，就是因为有信心随被拣选，是为全世界的，又说能够抗拒的。圣经说你们抗拒圣灵，有没有？有。但是 Calvinistic view 这个加文这个神学思想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果是神预定的，他怎么样逃也逃不了，最后被神抓住。那请问你还没有得救以前曾经抗拒圣灵到最后没有办法被神抓住，有没有？如果神预定他得救，神定的事情呢，那神一定要成就。神说立，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所定的他一定要成。然后呢，他用圣灵，用管教，用鞭打，用各样的办法弄到最后，说哇，你扶下来。有的人呢，不要扶，扶到最后看见棺材才扶，棺材边的基督徒还是扶。就是说圣灵，你抗拒他，他抗拒不能抗拒到底，神一定，神恩典，就继续工作，做到最后呢，你信主接受主。这是第四 irresistible grace。 第五点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徒的坚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信这一点吗？很多人这一点信，其他不信，因为对他有利。啊，是，嗯哼，
但是我就举个例子，比方说我做父亲，那我就生四个小孩，嗯哼，那到最后叫你负责来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吵架，但我从自己的能力，我就比方说改善这个孩子，我就好好教他，因为其实我让他死掉，从这个时候看呢，就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小孩可能也不是问我他。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犯了两个毛病。第一，神不是人，不可以用人的比喻比神。第二，你生的孩子也不能喊这个罪人的灭亡相比，因为人灭亡是神先把自由给人，人误用自己自由，人自己犯罪而死，不是神给人。比如说你有几个孩子，你大了，他们大了都要买汽车，你买给他，他自己乱开开死的，你没有责任。啊？怎么样？啊，等这个问题结束了没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哈，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神造了人，然后把人丢下，第一，神破坏那个，有神的丢掉人，圣经说呢，是人以神做仇敌，不是神以人做仇敌，所以人自己破坏了，人不要神的，所以他灭亡，在罪里面灭亡是人自己的事情，所以呢，不能把这人推给神。那你说为什么他要造啊？那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问，有限的头脑不能知道。劳匠他有权柄造这个，他要把一堆泥造成了很好的花盆，他的权柄，他要造一个尿壶也可以。那圣经没有讲到这样简单的例子，不，我是很清楚告诉你，神的主权是这样。好，等一等。
And how do you explain overpopulation birth control？ 神不可以，神好像是我们可以自己控制。
啊，等一等。
We use the birth control, then there will be all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who are starving.
Uh-huh.
Also, how do you explain the absent
sickness?
It was never explained in Christianity. Where do they go?
是。
I mean, there is
unfair. Yeah. 等一等。Birth control, 这个思想哪里来的？也是神给的。连要 birth control 的那个 motive 和那个智慧也是神给的。那些想出来的方法也是神给的。所以还是神在无形之中的带领着 birth control。我们现在先把神当作一个这个完全不管的那个非神里面的神。那我们现在哎呀，好在有人替他 birth control， 不然半死啊什么。我一 control 他就变成少造了，我不 control 就不走走。你这个 motive 那个思想和那个行动自由全部从神而来的。但是犯罪不是从神而来，是人自己来的。所有的罪是人而来的，所有的义和善是神而来，因为人本身没有良善。我先解释哈，这个问题哈，我们可以辩驳三个也不晚的。我这个 soteriology 是我在神学教的一课，半年里面我的学生呢都是喊我辩驳到四个月五个月以后才开始可以接受一点点。 就我知道这个很困难，很困难。那我们今天当然不想一直辩驳下去。不，如果你的神是一位神，是 sovereignty， 有这个主权的神，你的神是创造者，你的神是有权柄的。难道他们有权柄要给谁？不给谁？他有权柄，有没有理由？一定有理由。那理由不在我，在神。那个理由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不告诉是他的权柄，因为我所能知的不过是他启示的范围。如果我否定神有理由，那么我就是否定神的智慧。我如果否定神的权柄，就是否定神的位格。请注意听后面这两句，我如果是神这样做不对，他这样做不聪明， unreasonable， 想不通的，那么呢，你就能认为你比他聪明，因为他的东西想不通，那么他是没有理性。神是最高智慧，我现在不知道，我照圣经所知道，我是败坏，我是没有资格得救的，我是应当灭亡。神的恩待谁就恩待谁，我既然蒙恩了，我感谢主，就是这样。 Stop there. What is revealed in the Bible to me 就是在那个 content 里面。那么至于呢，罪人灭亡，因为本来罪的结局就是灭亡，而犯罪的不是神，而是他们，他们有自由，他们在自由中间犯了罪。亚当犯罪以前人类的自由，亚当犯罪以后人类的自由不一样。亚当犯罪以后人类的自由是整个就是犯罪的自由，没有归向神的自由，是这样。好，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他愿意忘人的
是
这个愿意是在人堕落以前还是堕落以后
啊？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一节圣经，谢谢。这一节圣经是一定你提出来，当我讲到这里的，所以你举手，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怎么样？这一节圣经呢？如果你，我想有一个 explanation， 你去注意这个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这个是 Calvin 26岁写的。那我不是加文所有的理论都对。但是圣经有一些的一些，比如说普天之下的人都报名上车，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报名上车啊，他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的万国万族万民万中间都选了人来。如果你用那一些，请你自己用那一些来这个比较圣经说我们蒙拣选，好，你自己去比较。既然愿意万人得救，为什么不拣选所有的？圣经并没有说拣选所有的，圣经很多处的圣经并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得救，因为还有地基督的出来，有他的百姓，有被迷惑的，所以有一些是蒙拣选。既然有蒙拣选的那一些，就不能按字面解释说这个。所以呢，解经呢，我们要 compare。把圣经的一节一节，可能呢，你当然呢，我如果说我这样讲，就唯一的一套能够解释圣经，结果变成进到人的这个理性里面的。那么近代一个大神就是 Karl Barth， 他就呢认为这个有另外一种思想。那今天我不介绍，免得越讲越多了，变成学派里面的事情。结果呢，有一些人说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面被拣选，后来产生一个理论叫做什么 Universalism 普救论。普救论就是说大家都得救，不过呢基督徒知道，那些人不知道罢了。那么您能接受这个理论吗？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理论。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得救，不过呢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去传给他知道。这个理论呢、该死的。这个理论结果包括了所有地基督下面的所有抵挡神的人都是得救的。你看这个做什么那你不能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又接受回来了，是因为我的信心使我得救。那我再问你的信心那里来的？你回到圣经，求主给他信心啊！这个人蒙圣灵给他信心，耶稣基督是信心什么创始成终，连开始都是他创的。这个三派的思想，所有人得救，一部分人得救，一部分人不得救。那不得救的人是靠信心，或者是靠着神，靠着他们自己的罪；不得救的人靠信心，或者靠神的恩典。最后呢，你就提到 sola scriptura、sola gratia、sola dio、sola 这个 fide， 完全是信心，完全是凭着恩典，完全是要圣经神自己的主权在里面。那么你说神这样做， 是在男主人传福音，我们不必传。恐怕等下有人要问，你不问我先讲。因为这个预定论的推论下去的反论几条，大概就是那样。还有再下去，我想不会太多，我就提出一个好了，这样我们不必传了，因为预定就预定了，连你肯不肯传都在神预定里面。如果不是神感动你，你会传吗？所以圣经说，如果没有差遣，谁会传道呢？谁差的？神差的。所以神预定人得救，神也预定借着整个的力量，连圣灵的感动工作呼召感动使你出来栽培道，就全部都在预定。那你说一切都是神定的吗？这样我犯罪也是神定，不犯罪是你定。我再把那个分开，因为我们讲神的事情，义的是神的，反正不义的是罪是人做出来的。你们立志行事是圣灵在你们心中工作，你有许多时候抗拒圣灵犯罪抵挡他是你的意思，但到最后能够真正遵行主的旨意，你不要说你看我比你好，我遵行主，你应该说主啊，这是你的恩典，我原是一个罪人，我不能做什么，你继续感动到我这样顺服你。你现在在想你那一天悔改很奇怪，我那样的人怎么会悔改？奇怪那一天会这样，你越想越奇怪，怎么心那样会不会软下来？是神的工作。那么你说我不传福音也可以啦，第一个理论，连你传的那个动力和感动都是神而来的。第二个，如果神没有预定人的救，你怎么传都没有人进耶稣。所以预定论是传福音的动力，不是传福音的拦阻。那么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呢？保罗的最灰心不要再传下去的时候，神用预定论兼顾他。你说哪里有这个事情？保罗到哥林多教会到最后他罢了，那当夜主站在他身边说，不要怕，只管讲，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什么百姓啊，这哥林多城有我的百姓，我预定了我的，你去讲，你再讲，如果没有我的百姓你不必讲。所以预定论是传福音的动力。哪一个人呢，这个对一定人不了解，他就很可能呢不努力传福音。我深知道一定，深知道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人才会得救。所以呢，我拼我的力量去传福音。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在这里好不好？如果那个问问题的人还不大这个甘愿，你一定不会啊，你满意的，因为我做口笨舌讲不出什么，就尽我所能讲的讲一些就是。那么我们也再谈一天，祷告是不是可以改变神的旨意？有一个名词叫做 prayer changes things， 祷告改变一切。我想更好写讲 prayer change yourself， 祷告改变自己最好。有的人自己不变，一成不变，一直要那样，我就是这样自私，主啊你给我，他要主改变一切，他自己不变。你先改变自己，祷告就有功效。祷告不是感动神，祷告是神的感动。祷告并不是命令神，祷告是要遵行神的命令。祷告不是感动神，祷告是被神感动。祷告不是命令神，祷告是要遵循神的命令。祷告不是改变神，是要求神改变自己。这个三个原则你可以记下来。主啊主啊，你看我祷告的这样你还不感动，好我再哭。好了没有？还不感动。哇，神怕你哭死了。哇，所以他快快好好好，我就给你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能够那样祷告，连那样祷告的心都是神给你的，他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我想今天整个中国教会最大的工作要做的是什么？改变观念。许多就对圣经的观念就有偏差的，要慢慢纠正。那么一改的时候，哇，你说这个好心态，大概你以为心态，或者这为什么思想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是正派，要把圣经整个的思想再从头组织，否则呢，你信这样会这些矛盾那一些那一些冲突这一切，还变成做自己乱七八糟，然后不知道要交托主，一不知道就交托主，啊，不靠人的思想不能明白，你就用那一些去推脱，要有整个系统研究圣经，祷告是不是改变神的旨意？圣经有一节说到， 因为情辞不切，所以呢那个不义的官都动了心了。但我告诉你，神要做的是他定，神要做的是他的恩典。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进了那个范围，就是求他的，管他的意，他就照你所求的把他要给你的给你。我们就是不祷告，神还是会做他的事，不是不会。但是我们不可以不祷告，因为祷告不是求，祷告是最重要的是一个交通。把这个糖果，这个小孩子就是不祷告不讲，他爸爸也会买糖果给他的。但是这个孩子喊爸爸，爸给我糖果，那个交通就祝爸爸的很满意。祷告不要装腔作势，不要做文章。有的人祷告做文章，慈悲仁爱至深至大的天父，今天请你这耶稣基督刚老到你的面前来，就好像一个孩子对爸爸说，这个无微不至大有爱心的父亲，孩子今天竟然大胆到父亲的面前，为了要买一些糖果，请父亲给我5块钱。你不必要就是爸爸5块钱买糖果，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简单，是不是？那祷告是一个交通，祷告的生活应该有3个部分。第一就是祷告，就是告诉的意思。你说没有事情告诉，没有事情主啊，我没有事情，就是事情。啊，祷告就是那样甘甜。你知道一个人有同一个人有爱情，很想到他的家去看他。啊，没有事情也要过那个路。啊，就骑着过路，哎，他有没有在看？你看也高兴。然后到他的家里去说：“今天什么事啊？”没有事吗？没有事来做什么？就是来看看你啊，这个就是爱情。有事才来，糟糕，无事不生三宝殿，是不是？我们与神交通，有的人说我现在没有事情祷告了怎么办呢？你就是主啊，我没有事情祷告怎么办？这个就是一件事情，祷告说以后呢，到需要的时候才求，以后呢试过了要什么？祷告祈求感谢三样。今天很多基督徒祷告没有，感谢没有，祈求一大堆，是不是？所以无头无尾基督徒肚子一个很大，抓啊抓啊抓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不道不谢，只有求。你想想看，一个人在道的时候，我告诉你很正常。你看我的面啊，大家看，不看吃亏。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是这样子。求的时候，你帮助我啦，不要那样啦，你一定要怜悯我，这一次我都实在是很需要你。你看我的脸孔，你看。感谢的时候怎么样的？哎，谢谢你。哇，这个你这样帮忙太好了！哇，谢谢你，主报大礼。你看我的脸，有没有人这样谢的？谢谢你，谢谢你，神经病！有没有人这样求的？请求你，没有，求总是悲的，谢总是落的。所以呢，保罗讲到你们要常常喜乐，就提到凡事间就是祷告、祈求、感谢连在一起。你们怎么样祷告？没有头没有尾，肚子一个很大，一直求一直求，主啊再来再来，一直求。错了，这个观念还要再变，改过来，道还有谢。法利赛人的祷告不是祷告，是报告。他报告他一个礼拜进食2次，奉献1/10。啊，还有他宣告他比别人更好，还有恐告税率比他更不好。所以他的祷告是报告、宣告、恐告，什么告都有。热心会不会变成啰嗦？奇怪，热心是热心，啰嗦是啰嗦，我们不要拉在一起，免得更啰嗦。那有一些人很热心，哎呀，讲讲讲个不接，滔滔不接，这个啰啰嗦嗦，这个滔滔老道理，那变成啰嗦，那是热心吗？那是热心，但是呢，那种热心有问题，就是要把热心交给圣灵。连热心也需要节制，是在热心的事情方面要有节制。我先把热心分成2种，一种是表皮热，里面不热，叫做狂热；一种是呢没有火，但是呢有热，看不见热，但是实在热，但是呢却有一个字叫做火热。你们要火热，不要狂热。神所造的生命有一种火，是什么火？看不见的火。我们吸什么进去？氧气。吐什么出来？二氧化碳，证明里面在燃烧。因为氧气是燃料，自燃料。 所以呢，我们这个生命的存在是一种呢，这个没有看见的活在燃烧。树林也是如此，有的热，狂热，同那些啊，在外教人中间给鬼附着的热差不多一样。那不是基督徒的热心，基督徒的热心呢，是很自然这个热心，但这个热心呢，却有圣灵的引导，圣灵引导人，邪灵辅助人，却都不一样。邪灵是辅助，圣灵是引导。我再答十分钟。怎么样叫做有智慧的热心？我想呀，热心应当从知识先连起来，不要先从智慧。保罗说，这些犹太人呢、啊，他们有热心，却不按照真知识。热心和知识要配合，而且这个知识是真的知识。以后火热有真知识，再把真知识好应用，那就是有智慧的应用。智慧，智慧和知识的关系，王先生今天早上讲的，我再讲几句。知识是智慧的内容，智慧是知识的主宰。知识在头脑里，智慧在心里。智慧把知识带到正确的方向，所以呢，智慧很要紧。有一个人，你想他这样热心，很火热，爱主，但没有知识，毛病来了。他传福音的一个人，丈夫刚刚死，那个妻子哭得半死半活，他去传福音给他。哎呀，你要快快信耶稣啊！你如果不信，你看你丈夫就是不信，现在在地狱哭得不得了，你知道吗？哎呀，你看你丈夫现在在地狱哭哦，他比你哭得更厉害哦。所以你快快信耶稣，不然你像他，你看他死了，你看他还不悔改，快快悔改哦。他呢，有热心没有知识。那个人说什么？如果这样，我要一胎同去，因为我和那一胎同下地狱更好。糟糕！所以那一个人呢，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九年了，他不要信耶稣。因为她一直盼望喊她丈夫在一起，所以这个人有热心，但是没有知识。王先生刚才早上讲那一个人，就人家要这个算账，他说我传福音给你，我传福音。后来一传的时候，就有真智慧出来了。他说什么？你欠人账怎么还？你想，你欠罪债怎么还？你没有想，那是智慧啊，那不是没有智慧，还是有智慧。所以他那样传，所以我们要有知识，也要有智慧。今天我很奇怪的一件事是，每一个人呢学每一种东西都努力去学、去研究、去计划，只有树林的事情不计划、不研究、不思想，就是单单靠圣灵就够了。这是魔鬼的一种骗局。靠圣灵是我们不否定靠圣灵，每一个人都要靠圣灵，但是圣灵也引导人思想。你看读工程系去读研究研究，但是呢，做树林工作不要读，不要念神学，不要好好研究神道学，不要研究这些东西，什么东西研究就是做主的工，看这样简单。你说我们有圣灵，为什么我讲到会错？我讲错了，你怎么样负责？所以中国教会以后要好好研究正统的神道学，要研究。我不是说不读神学神不能用，能用，神用了许多不读神学的，那这些人在布道的事情上神用。但在研究教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参考整个教会历史1900多年来圣灵怎么样引到哪一个人同哪一种异端辩论，引到哪一个人拒绝哪一种错误的思想，整个2000年来怎么样引到那些结晶。你要记得，圣灵不但会引到你，还会引到别人。那整个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以众圣徒一同明白，不是你单单明白，不是你单独明白。保罗亚基伯王对他说一句话，你学问太大以致癫狂了。感谢主，今天就是少这种人。今天很多人有学问不肯发疯，还有一些的乱发疯没有学问。今天教会需要一些大有学问以致癫狂的人，真的有知识，又把知识交给圣灵，让圣灵引爆他，就火热就把知识带出来给主用，这样的。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什么是十字架？从前我10多岁的时候问一个问题，主耶稣说要射击，我一射到哪里去？射击了， 主啊，我设计设到哪里去？啊，就是你做基督徒很多年了吧？你也是圣灵引导，你告诉我，设计设到哪里去？一个设一个背，那么谁的力量去背？因为己已经不见了，那么谁去背？我告诉你，什么叫设计？把你的自己归入基督的自己，把你的自己归入神的自己，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那一个方向才是设计，啊，不是呢？哎呀，立箱背井，衣服都卖掉才是设计，啊，你们到哪里去？那个己还跟你去？你要把你整个的意念、整个的人物归到主，顺服他主，那才是设计。背十字架，什么是背十字架？我要设计背十字架。有的人认为设计就要像耶稣所说，变卖所有的上天堂来跟从我。好，领带也卖掉，衣服也卖掉。设计背十字架，有的人认为设计就要像耶稣所说，变卖所有的上天堂来跟从我。好，领带也卖掉，衣服也卖掉，手表也卖掉，眼镜也卖掉，走路看不见，什么都卖掉，难道你要上天堂？好，那么你卖给谁？你卖给那个人，就是说你对不起。你还听不懂啊？我现在卖给你嘛，我要上天堂，那你买你不必上。后来那个说我也不要，我也要卖，他也卖，那最后一个糟糕，对不对？所以那一些的观念呢，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放弃物质生活。现在美国还有一些人不坐汽车，不用电灯，不开自来水，他就是那一种思想，要像耶稣效法耶稣，那他就被那个观念的不灵活性捆绑到现在。那这些人动机是对的，不过他的观念有错。神是爱，是的，那你变卖所有的设计，设计是呢，不是为我，为你。有汽车为主开，有钱为主用，啊，我有好的房子住吧？为什么有好的房子不住？住一个马槽做什么？啊，有好的衣服故意不穿，就穿一个这个脚踏实地的袜子，下面有洞都是脚踏实地。就做什么故意这个找一大堆苦来？不必，设计就是说，主啊，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然后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好，现在提到十字架，哎呀，我的十字架很重啊！什么十字架？没有钱买猪肉，没有钱买猪肉，就是没有钱买猪肉，那就不是十字架。那我十字架很重啊？为什么？哎，孩子七八个，孩子七八个就是孩子七八个，那不是十字架。那么你的十字架是用孩子的肉做成功的？十字架是什么？我给你一个解释，那你不赞成也算了，不过至少有一部分的道理。十字架就是挑起神要你挑的苦，在神的旨意里面要你受的苦，那个是你的十字架。一个跟随主的人就是要跟随主的脚步，主要他在什么时候受苦，受什么样的苦，他要受。对王明道来说，他要进监牢120年，对我来说，神没有叫我，我不能说王明道背十字架，我也要背，我要进监牢去，神经病。神没有叫我进监牢，我做什么进监牢？如果神有一天要我进的时候，我预备好了，那是我的事。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背起他的，因为神给他的引导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还有3分钟，现在社会上有许多合并各教会成了一个大教会的趋势，这是不是好现象？这个太坏的现象，这是怎么样开始的？实际情形到哪里？如果你所指的是 ecumenical movement， 我就告诉你太坏了，因为这一种合并呢是组织的合并，而根本没有思想的信仰的实质。我再回到刚才，信仰是重要，形式是次要的。所以 union without unity is useless。有外表组织的合一，但是根本呢，同床异梦还不如异床同梦。大家勉强拉着天主教、基督教联合，你拜什么？玛利亚，你拜耶稣啊？什么耶稣啊？玛利亚，拜在一起，没意思。那一种合一有什么意思？虽然大家不同，但信仰相同，那个合一就有意思。 实际的情形如何。对啊，你可以看一些书关于这一类中文的，这个同济牧师写的合一运动的那个静观，那一篇就是在那个这个路标那一本书里面有一篇，你可以稍微去参考。英文的很多的书提到这个问题，我把它倒完，还有一张好不好？在大概五六分钟。请问在基督教美国教会聚会侍奉的中国信徒，在参加超地区性的中国宣教事工，是不是违反地方教会的真理？什么叫地方教会？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多少大教的地方，如果不是方的是圆的怎么办？啊 ，Los Angeles 是一个地方，长120英里，你要怎么样？啊，太强调地方教会，一个地方只能一个教会，啊，那最后呢，又产生另外一个极端出来。神在这个罗马有在某某人家里的教会，某某人家里的教会，就变成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聚会，没有问题的。不过呢，要有同一个心，同一个信仰，都在神的道里面，在神的名里面，这个就好了。所以过界言一界，那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不比那个也可以，有那个也不大妨碍。你越反对，就证明你在那个事情跌得越深。那么比如说我不支持别的教会，只有在自己聚会的地方教会奉献钱，什么都不管，请问你的圣经哪里来？圣经公会印出来的，你知道每一本圣经卖那样便宜，都有一些人奉献出去，奉献一些钱在里面。所以有一些工作是非地方教会能做的，翻译圣经的工作啊，印圣经的工作，还有这个联络各教会的工作，不是一个教会工作做的。那些超教会性质的一些工作，但不要用超，或者非又输在各个教会中间的，这个字本身有毛病啊。那么你奉献不要紧，不，我告诉你，十分之一不是奉献，十分之一是神的钱，超过十分之一才是奉献。如果你十分之一没有拿出来，你是谁？你是贼，你偷了神的钱，你这个罪还没有认，今天就认，明天就开始生事情。十分之一不是你的钱，是神的钱。你今天到菜馆去吃，给他十分之一 tip， 你给神的比给那个 boys 还不如。十分之一是神的，你没有交出来，你是贼，树林的强盗，你偷了神的钱。十分之一以上是奉献，你十分之一归到神的教会里面可以，其他还有别的工作需要，宣教士的工作什么，你都可以奉献。对吧？你们如果要参加外国人教会，没有违背真理，去吧，不必批评那些人。如果你选择一个中国人的教会地方也可以，但你要认定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不是单单中国人聚会才是我们这样。为了一些中国人，如果没有一个中文的教会，他不爱来听道，为布道的方便有一个中文教会，也没有错。那这些都是不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在基督里面的身体，就是这样，信仰要紧。还没有信的父母或者岳母同住，意见不同的时候，阻碍侍奉主怎么样处理？我没有知道detail到底哪一种意见，所以我今天不能答这个问题。父亲母亲和你在一起，意见和你不同，圣经说什么？耶稣说，我岂不知我当有父的事为念吗？啊，就是在你的问题里面。后来圣经就说，他就以他们回去，又顺从他们。啊，那一节圣经就解答你的问题。耶稣12岁的时候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你孩子，你看，我们找了3天才找到你。那父母就生气了，意见不同了，师风上不同了，看法不同。和耶稣回去又尽人子的责任。你比岳母岳父更年轻，比你父母亲更年轻，你尽人子的责任要顺从他。但是到了冲突到信仰问题的时候，你以非常温柔很谦恭的态度告诉他，我要是不能照着行，但是立场坚定，立场坚定而风度不改，那个是基督徒要做的。一个平信徒的热心应当向那方面追求以及侍奉。那圣经你去找 concordant 去找，你们要追求良善，追求圣洁，追求，你去找吧，追求和睦，彼此相爱，你去找圣经中追求，追求那神叫你追求什么是最好的。 其实有一些人说来这里才有追求，追求一套理论，那里才有追求。那么当然圣经里面有他自己告诉我们的追求方向，所以有一些人有时候讲到神只有一个心意，我很想知道他怎么知道他只有一个心意，那他就以为自己是专知道神的那个很深的，那么你来这里去追求，别的就没有。你从圣经去找吧，找许多方向，圣经要你追求和睦，追求良善，追求爱心，与神同行，谦卑，这个照顾孤儿寡妇什么，这些责任你去找，读圣经去行出来，不是单单知一套，要行出来，那这样是子民的生活有一个平安。最后一点，基督徒的所谓恩赐，恩赐就是恩赐，不可以加所谓，所谓就变成不是了。是先祷告得来的，还是先侍奉神赐下的？我想恩赐神赐下，是神赐下。许多时候呢，你还没有得救以前，已经有恩赐的记号在你身上，不过不显明，也不叫恩赐，那就是天然的才干。等到你归向主的时候，能够在教会里面被主侍奉，好了，就显明出来，圣灵就慢慢印证，那是恩赐。恩赐，祷告来的吗？主啊，给我恩赐！主啊，给我恩赐！恩赐，比起说祷告才来的话，我告诉你，有一样事情要需要操练。你要操练敬虔，你要让你被按手的时候，这个恩赐要这个眺望起来，操练恩赐。我不相信。有一个基督徒是没有恩赐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因为上帝没有在肢体的里面涂置了一些没有功用的肢体，整个身体都有功用，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功用，来服侍教会，建立教会都有恩赐。那你的恩赐在哪里？你去找，服侍人也是一个恩赐啊，你扫扫地也是一个恩赐，你能比别人更早起来，更照顾到一些这个仔细的事情，那也是一种治理的恩赐，都有恩赐。我们要去发现恩赐，然后发展恩赐，发挥恩赐。还没有发现以前，你要去发掘恩赐。对青年的要发掘、发挥、发展，啊，真的，发现，你发掘。所以教会需要有一些人去找，原来这个人呢，他的声音很好，他有唱诗的恩赐，把他找出来发掘。发掘了以后呢，发掘一个人才，再发现他人才是哪一部分，发现他的部门，以后你发展。发展了以后呢，发挥。如果还没有发展，一直发挥，恐怕出风头。所以要好好，就一面利用，一面这个发展，一面操练，使恩赐眺望起来，这样才不至于包办侍奉。我们应当的这个带领侍奉。妻子，丈夫是妻子的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那天提出来的夫妻之道，圣经整个圣经给我们看到有秩序。在这个秩序里面，什么系统都会被建立得好好的。圣父差遣圣子，从来没有圣子差遣圣灵，那是第一个 order。 圣子差遣圣灵也是重复出来的，但三位一体是同等的，同荣耀同尊贵，不过秩序不同。以后基督为教会的元首以后男人是女人的头，在家庭里面丈夫是妻子的头儿女要顺服父母，这个整个的 order 下去，整个的这个系统下去是有规有矩的。心有心的荣光，热有热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每一个人都要在他的本分，不走本位的结果，无论向上无论向下，都叫做堕落。天使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不守本位就变成鬼了。人说没有神，我要做神，那没有神哪里来的？猴子来，变成猴子，猴子的后代。所以不守本位一定是堕落，你注意。所以呢，整个圣经里面我不是讲到的男女这个完全不平等的问题，我是讲男女被造有不同的被造，不同样的不平等样的那种被造，但男女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在基督里都很唯一。那么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到底是不是什么都顺服丈夫呢？ 请你注意，圣经说，第一，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妻子要顺从丈夫，然后个人不能主张别人，丈夫不能主张妻子的身体，妻子不能主张丈夫的身体，要有彼此体恤，这是提到夫妇的生活的问题。因为第三，因为妻子比你软弱，圣经明文记载，所以呢，你要不是因为比你软弱，所以你要欺负他，因为比你软弱，所以你要敬重他，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提的。那么这些东西呢，你注意到妻子的责任，你说丈夫不信主，我怎么可以顺服他？我不能顺服他。那对不信主的丈夫，圣经是不是说，所以呢，因为丈夫不信主，所以你反抗他？没有。圣经的教训是什么？你丈夫如果是怎么样的人，你应当更加以好的品性去感化他。这个是彼得前书。那把这些所有有关于夫妻的圣经就把它摆列，你就找到一个这个 system of Christian ethics 啊，有关于夫妻的道理。那么夫妻都是基督徒，但是这个这件事情难，这丈夫错了怎么办？你应当以柔顺的态度对待丈夫，但是呢，你应当服从真理，过于服从丈夫。但是你不能说我看的是真理，你不是就吵起来。应当大家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不管是同工也是夫妻。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昨天有提到一句，如果丈夫不顺服基督，他叫妻子顺服他不大对啊，这个 order 要整个的连锁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怎么知道啊？不是，我再谈一点。这 Henry Matthew 他说呢，上帝从亚当的肋骨造妻子，造夏娃，不是从头骨。如果从头骨家里两个头啊，如果从脚骨跟男人趴的背，在这里什么意思呢？在你的隐蔽之下，你要保护他啊，你要这个给他有保障，照顾他，这个很好了。还有这里是什么地方？心脏的地方。所以妻子应当是男人的心肝宝贝，对不对啊？这圣经实在太妙了，越想越妙。第二个问题，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知道哪一个是我的配偶？ How to discern for the will of God， 我们怎么知道那一个人是我的配偶？我们都希望选上好的。什么叫做上好呢？又漂亮又聪明，又健康又高大，又什么都大，什么都大。我告诉你，亚当的后裔都不好，所以不好找不好就够了。每一个都找上好的，那么呢，那次好的谁去找？每一个人找到上好都讲神的旨意，找到次好都说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许多时候呢自己没有照镜。先找一个，然后才来祷告，越祷告越像上帝的旨意。真的，你找到了一个，哎呀，哇，先给他拿去，这祷告，哇，越祷告对了，世上哇，越像上帝的旨意。那么后来呢，每次祷告眼睛一闭，看不见上帝，看见他。所以这个问题，你同父母商量，好好商量，以后呢，好好他也能够一同荣耀主，一同这个造就人。而且两个人祷告中同感的，就这样啊，能够好好都是信主的，要谨慎，有一些普通常识要放在里面去考虑。好了，我就答到这个地方，如果还有漏掉的就个别谈好了。好，晚安。